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6月11号，公元2007年7月2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援助在爆炸事件中受伤的藏人。西藏人民议会向新当选的印度首位女总统致函恭贺。中国足球队在意大利出场遭支持西藏者抗议。西藏青年会呼吁藏人加强关注绝食活动。印南地方青年会动员藏人参加新德里大游行。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援助在爆炸事件中受伤的藏人，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向日前在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境内发生的爆炸事件中受伤的藏人提供援助表达慰问。上周二27号，在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的阿玛纳特斯里纳嘎境内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事发当场造成在斯里兰嘎经商的8名流亡藏人受伤，其中7人正在斯里兰嘎医院接受救治。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为了表达在爆炸事件中对受伤藏人的慰问，位于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向伤势严重的来自印度安彻尔邦首府德勒顿迪义林西藏流亡社区的欧洲和他的妻子格桑援助了1万印度卢币。另外向受伤的来自德勒顿德伊林的达瓦普赤、巴桑拉姆和贡嘎每人援助了5000印度卢币。此外还向印度籍藏人来自达吉林的屯柱、乌塔和门尼卡拉分别给了5000卢币。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还特派代表到查谟克什米尔邦视察在当地经商的流亡藏人状况，并提供一切所需援助。
您现在收听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间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向新当选的印度首位女总统致函恭贺。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人民议会致函恭贺印度西北拉吉斯坦邦邦长普拉蒂巴·帕蒂尔当选为印度总统。函中表示，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境内外藏人对帕蒂尔女士赢得大选成为第12届和首位印度女总统表达诚挚的恭贺。西藏人民议会方面期待和祈愿在帕蒂尔总统的领导下加深印度政府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并期待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议会方面借此机会向帕蒂尔总统为首的印度民众在过去50年来给流亡藏人提供庇护表达由衷的感谢。据了解，上周六21号，印度选举官员宣布普拉蒂巴·帕蒂尔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在选举中，执政党国大党候选人帕蒂尔击败反对党支持的副总统巴依隆·辛格·谢卡瓦特。现年72岁的帕蒂尔出身律师，1985年进入国会，从政经验丰富。他热衷于社会福利事业，是许多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组织的荣誉主席。帕蒂尔目前担任西北拉吉斯坦邦邦长职位。印度总统是由国会两院及地方议会组成的选举团推举，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周一，中国国奥队与意大利隆文图斯队在意大利展开足球友谊赛时，遭到了12名藏人和4名意大利支持西藏人士的抗议。根据西藏故乡网消息，中国国奥队与意大利隆文图斯在进行下半场比赛还不到5分钟时，抗议者从不同的地方手举写有中国没有人选 就没有奥运、西藏独立等标语，喊着各种口号进入场地展开抗议活动，导致双方被迫暂停比赛。当时中国国奥队要求意大利警方驱逐抗议者，否则终止比赛。随后在警方的努力下制止了这一抗议活动，但是下半场比赛进行不到17分钟时，又有一名意大利支持西藏妇女穿着写有自由西藏的衬衫翻越围墙冲进比赛场合，挥舞西藏国旗，并且在球场中来回跑动，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示威抗议，随后也遭到了警方的制止。西藏协会负责人图丹丹增向媒体表示，这次抗议活动是由意大利西藏协会和意大利支持西藏人士共同组织的，其目的是支持14名流亡藏人在新德里国会大街举行的无限期绝食活动，以及抗议中共政府强权统治西藏。图丹丹增还表示，他们会继续开展各种抗议中国政府的活动，向世界人民揭露让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是对数百万被中共迫害的民众的不公平决定，也违背了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和原则的事实。据了解，由于这场比赛在中国通过中央电视舞台进行现场直播，因此在上海和北京近2亿中国观众看到了这一抗议活动。同时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和各报纸也广泛报道了这一消息。这场在意大利进行的友谊赛最终由意大利隆文图斯队以4-0击败了中国国奥队。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西藏青年会呼吁藏人加强关注绝食活动。下面请听国宾家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于今天星期三在青年会总部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藏人要加强关注14名流亡藏人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无限期绝食活动。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彭佐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来自印度各地的14名流亡藏人从本月8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国会大街举行的无限期绝食活动，今天已进入19天。格桑彭佐说，虽然绝食藏人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但是他们不屈不挠的进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拥护。他说，绝食活动先后受到印度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为首的各议员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以及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的极大关注与支持，因此西藏青年会践行这次在新德里国会大街举行的无限期绝食活动能够推动西藏问题的尽早解决。格桑彭佐继续表示，西藏各非官方性组织和民众应该团结在一起，共同为西藏人民重获独立展开更有力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更多人参与下月在新德里举行的民众大游行活动，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贝拉戈比西藏难民社区的地方西藏青年会于昨天星期二在当地召集上千人举行动员大会，号召西藏民众积极报名参与这场在新德里举行的民众大游行活动。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索朗央宗发来消息说，印度南部贝拉戈比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强亚拉杰在昨天的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就目前的西藏悲惨情况以及西藏斗争的复杂性等方面向民众介绍了参与这次在新德里举行大游行活动的重要意义。强亚拉杰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藏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1959年在西藏首都拉萨，来自山区的西藏民众爆发了反对中共的起义后，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为首的大批藏人被迫流亡印度，并在境外为西藏自由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现在我们新一代要肩负起历史使命，并以长远利益为重，倍加努力争取西藏的最终自由。强亚拉杰还特别向民众传达了正在印度首都 新德里举行爵士活动的14名藏人的呼吁。他强调14名爵士藏人要求西藏民众踊跃报名参与下月8号在新德里举行的民众大游行活动。印度南部别拉果比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强亚拉杰在昨天的动员大会上还指出，该组织的100名成员和印度南部色拉瑟为首的各大寺院的1000多名僧人已经报名要求参与新德里的大游行，因此他要求更多的民众积极参与新德里大游行活动，来共同争取西藏独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西藏的地位。蒙古汗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侵占了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地区，成为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为强盛的汗国。当时蒙古帝国的疆域从太平洋直到东欧。公元1207年，在西藏北方的西夏被蒙古侵占。公元1271年，蒙古人为了更加牢固地掌握东方的疆域而宣布成立元朝。公元1279年，蒙古征服中国宋王朝在南方的领土。至此中国全境并入蒙古的统治下。现在中国政府却宣称元朝是中国自己的王朝，并断言中国因此对当时蒙古帝国侵占的地区拥有主权。公元124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瑞汗进兵西藏，并邀请在当时的各大喇嘛中声誉极大的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由此开始了西藏与蒙古间的公师关系。阔瑞汗以后的蒙古汗王忽必烈因虔信佛教，拜萨迦的88位上师喇嘛，并尊佛教为国教，将中国88分为蒙古统治下的疆域中最高的上师喇嘛。公元1254年，忽必烈为了报答88的恩德，将西藏三区的政教之主权作为官顶的报酬奉献给88，并曾与极高的尊号。同样西藏的其他大喇嘛与蒙古汉王与西藏大的地方首领等相互间也有过许多类似的施主与被施主的关系。亚洲复兴地带这种特殊的关系在以后变成了历贝达拉喇嘛与满行皇帝之间进行交往的基础。施者与被施者的关系是私人关系，施主对自己的上师喇嘛在宗教上虔诚敬信。这种信仰关系即使施主的政治地位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例如西藏与蒙古之间共识关系并没有由元朝的覆灭而终止。在施主与被施主关系中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施主对自己的上师喇嘛的信仰和对喇嘛的供养。此外施主还有保护自己的上师喇嘛的义务。这种关系并不是因为喇嘛热衷于施主的王政，而是喇嘛在宗教上对施主予以指导并为其进行祈祷等缘故。在施主与被施主的关系中也有受政治因素影响的，那是出于保护喇嘛的事业或宗教等缘故而需要有施主出动军队所造成。但这些并非中国政府所解释的那样保护者的地位高于上师喇嘛，相反保护者是喇嘛的弟子后信仰喇嘛的教徒，对上师的保护是基于信仰的一种奉献。在蒙古帝国东方的辖土中，佛教成为国教，萨迦喇嘛为宗教上的最高领袖。以上听到的是西藏的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